以西结书第30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址必被拆毁。古时人、弗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从瑟弗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荒废。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这事临近了。1-9节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埃及。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介入历史施行审判和毁灭的日子，包括对个别城市和国家局部的审判，以及对全世界终极的审判，最终将应验在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主耶稣的日子，或主的日子。古时人指埃及南方尼罗河沿岸的努比亚人，他们位于现代苏丹的北部，在历史上与埃及关系密切，曾经在埃及建立过王朝。古希腊人用伊索匹亚来称呼这个地区，但并不包括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国。古时人、弗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指埃及的盟友、附庸和雇佣兵。6-9节是埃及的盟友与附庸的下场，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从瑟弗尼塔起必倒在刀下，可译为从密夺到瑟弗尼，人必倒在刀下，代表埃及从北到南全地。密夺是埃及北方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要塞，瑟弗尼位于埃及南方与古时的交界处，就是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的阿斯旺。埃及南方的古时人在埃及的荫蔽之下，远离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敌人，安逸无虑。但是当报信的使者坐船沿尼罗河上行，把埃及陷落的消息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将会惊慌失措。这些使者是从神面前亲自差派出去的，可能是入侵的敌军。主前525年，波斯王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埃及之后，也入侵了古时，使古时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古时人以雇佣兵的身份参加波斯军队。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被杀的人。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十至十二节宣告神要借尼布甲尼撒毁灭埃及，使江河干涸，指尼罗河干涸，使埃及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并非为了赚钱，而是比喻埃及的主权被转交给入侵的外敌。神不但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也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而且要亲自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让天灾人祸一起临到狂傲自大、自以为神的埃及。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荒凉，在索安中使火着起，向挪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帐上，就是殉上，并要剪除挪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殉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弗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什伯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达比逆折断埃及的诸恶，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退去，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十三至十九节是埃及全地的结局。神不但要对付埃及全地的势力，也要对付埃及全地的偶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是预言埃及将落在外族的统治之中。自从波斯帝国以后，埃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本土的政权。今天的埃及人大部分都是外来的阿拉伯人。十三至十九节依次提到了下埃及和上埃及的军事重镇和偶像崇拜中心，不但代表埃及的权力，也代表古埃及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下埃及挪弗，上埃及巴特罗，下埃及索安，上埃及挪，下埃及逊，上埃及挪，下埃及逊，上埃及挪，下埃及挪弗、亚文、比什伯、达比逆。挪弗是下埃及的古都孟菲斯，也是埃及神庙的集中地。巴特罗指孟菲斯南方的上埃及地区，索安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军事重镇和行政中心塔尼斯，挪是上埃及的古都底比斯，是埃及主神阿蒙的敬拜中心。逊在七十世译本中被称为塞伊斯，是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狩猎和战争女神敬拜中心。亚文是下埃及的古埃及太阳神敬拜中心，又称为安城、博士麦。比伯什是尼罗河三角洲的猫首人身女神敬拜中心。达比逆是尼罗河三角洲东部西奈半岛边境的军事重镇和行政中心，是犹大难民逃亡埃及的第一站。神最后才提到达比逆，呼应了他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不顺服者所发的审判。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这个预言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埃及强权 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虽然改朝换代不断，但却始终屹立不倒。金字塔就和周围的尼罗河与沙漠一样，看起来亘古常在，永远长存，默默地述说着人类的历史和自信。但是神却在这个判决之上加盖了他的印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并且两次宣告，当这一切成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人类一切的自信和骄傲都必须被破碎，才能进入真正的永恒。埃及的伟大是暂时的，人类最持久的创造也是暂时的，这实在是对骄傲肤浅的现代人的郑重提醒。世上唯一能持久的是神，他的永恒全能始终胜过人类的暂时权势，这已经被古埃及的历史证明是真的，而稍微年长一点的人也当知道这在今天同样真实。11年正月初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20至26节宣告神已打折埃及王膀臂，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B. 神已打折法老的膀臂， C. 神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 B1 神要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 C1 神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 A1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1年正月初七日是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的第11年，3个月后耶路撒冷城将被巴比伦攻破。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指法老和夫拉应西底家请求前往耶路撒冷解围，但却被围城的巴比伦军队打退，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比喻法老只是虚张声势，再也无力重来。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比喻法老不但无法恢复元气，而且力量将被进一步削弱。主前570年，何弗拉因军队内讧被雅赫摩斯二世篡位，逃亡国外。2年后，尼布贾尼撒于主前568年入侵埃及，何弗拉跟随巴比伦重返埃及，结果战败被杀。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可能指埃及军队被击败以后，不是被掳一邦，就是四散溃逃。神两次宣告， 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这是提醒百姓，巴比伦的刀是神管教的工具，埃及却是神刑罚的对象。神借着巴比伦管教犹大，也刑罚列国。埃及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更要遭到严惩，因为埃及引诱犹大反叛巴比伦，不但没有提供帮助，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苦难，更引诱百姓投靠世界，不肯信靠自己的神。神两次宣告将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四次宣告要对付法老的膀臂，这也是提醒百姓，从前的以色列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他们是神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但是现在，他们却忘记了耶和华的膀臂，反而向从埃及寻求拯救，依靠法老的膀臂来对抗巴比伦王的膀臂。因此，神要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又打断法老的膀臂，借着仇敌的膀臂来医治百姓的属灵健忘症。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